你好，我是铁铮，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催眠的世界。我的新专辑《汉字论语心理》在上山之声上线了。我们知道，现在有很多人学习英语啊、日语啊、法语什么的。那么，这些语言呢，它们都是拼音文字。汉字跟拼音文字的区别是每一个汉字都具有天然的意象，它的音、形、意是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。当它像一幅画一样整体的投射在我们的脑海中，会让人产生复杂的文化意识。不过呢，汉字已经使用了几千年，因为用得太久，我们早已经忘记了它最初被制造出来的样子和意思了。如果能够回到源头，找到来路，会让我们的生命之河更加的宽广和流畅。好，下面我们接着讲东周列国的故事。上次说到郑庄公发现周天子其实惧怕他，于是就准备去见天子了。就在他和大臣们商量着要去洛阳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诸侯国魏国的使臣来了，说魏桓公去世了，公子周须即位。郑庄公起了疑心，叫寨卒去探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寨卒说，外头早就传开了，说魏侯就是给周须谋害的。郑庄公皱着眉头说，了不得了，周须谋害了国君，会打到我们这儿来，咱们不得不早点防备呀。臣们听了都不明白，魏国有了内乱，怎么会打到郑国来呢？原来魏桓公有两个兄弟，一个是公子晋，一个叫周须。周须有些武艺，喜欢打仗，他呀瞧见 哥哥魏桓公是个老实人，软弱无能，不像能做大事的，就瞧不起他。他和他的心腹叫石厚的，天天商量着怎么去抢夺君位。就在周平王去世，周桓王即位的时候，魏桓公动身到洛阳去朝见天子。周须呢，在西门外摆下酒席给他送行，他端着一杯酒对魏桓公说，今天哥哥出门，兄弟敬你一杯。魏桓公说，我去去就回，兄弟何必这么费心，说着也斟了一杯回敬。周须伸手去接，假装接不着，那酒盅就掉落在地下了。他趁着捡酒杯的时候，转到魏桓公的身后，拿出匕首从背后扎了过去。魏桓公就这么被他给杀了。因为周围有好多周须的人，也没有谁敢说什么了。周须杀了国君，他自己当了国君，拜石厚为大夫。只说魏侯是得疾病死的，就这样去向诸侯报丧。可是魏国的人都说国君是给周须和石厚害死的。古时候的国君是很怕大伙儿说他不是的，要是国内的百姓和国外的诸侯不服，君位就怕保不住了。周须和石厚就很担心，总得想法子叫大家佩服才好啊。他俩认为定能叫人佩服的事儿，就是打个胜仗，趁机会还可以去掠夺一些粮食回来。可是要打仗，总不能一点理由都没有啊，就是诚心打哪个国家去搞些粮食，也得有个名义才能说得过去。于是呢，他们可就在这些诸侯国里挑开错了，想来选去。事后摇着脑袋说，有了，郑国的国君武生杀了他的兄弟，赶走了他的母亲，难道不该受责备吗？周须呢跟着点头，挺正经的说， 对，咱们得讲道理。像武生那样的不孝顺母亲、不爱护兄弟的家伙，非得重重的治他一治不可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可就忘记了，他是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啊。但是因为郑国太强了，他们就想去约上陈国和蔡国共同出兵。事后说，顶好再约上宋国和鲁国。大家一块儿去打，才能打得过郑国。周须就说，陈国和蔡国向来是顺从天子的，这会儿天子跟郑伯武生有了意见，他们要想讨天子的好，会答应跟咱们去打郑国。可是宋国和鲁国怎么能帮助咱们呢？事后说，现在的宋公是宋穆公的侄子，而宋穆公自己的儿子公子平倒躲在郑国。宋公老是害怕郑伯帮助公子平去抢他的君位，咱们约他去打郑国，就是帮他去灭公子平，他还能不愿意吗？说到鲁国呢，鲁国的大权都在公子辉的手里，只要多给他点礼，他没有不答应的。事情就像史后说的这样，宋国、鲁国、陈国和蔡国都按着周须规定的日子出兵来帮魏国来了。五国的兵马把郑国的都城荥阳的东门围了个结结实实，郑国的大臣们都很着急，有的说要讲和，有的说要打。郑庄公说，这五国里头除了宋国是为着公子平这件事以外，哪一国跟咱们也没有仇？周须夺了君位，不得民心，想要打个胜仗，好叫老百姓服他。只要稍微给他点面子，他也就退兵了。于是他叫公子平到长葛那个地方去躲着，另外打发人去向宋公说，公子平躲在我们这儿，我们也不好意思杀他，他这会儿又逃到长葛去了，杀他不杀他都不碍我们的事， 宋公就自己拿主意吧。宋公出兵本来是为的要消灭公子平，一听这话就把军队开往长葛去了。陈国、蔡国和鲁国这三国的将士看到宋国的兵马走了，也想回去。郑庄公派公子吕去跟魏国人交战，嘱咐他说总得给他们留点面子。公子吕就领了一队人马出去应战，石厚上来招架，而另外三国的将士则全部都抱着胳膊肘在旁边看热闹。公子吕对付对付石厚就往西门跑去，石厚呢就带着人马追到西门。公子吕的军队进了城，关上城门不出来了。石厚叫士兵们把西门外的谷子全都割了下来，运到魏国去，大模大样的总算打了个胜仗，四国的兵马也就这么着散了。周须和石厚得胜回朝，满以为是给魏国争了脸面，国内的人都该服他们了吧，哪知道老百姓背地里全都说开了，恨他们无缘无故地发动战争，害得人们不能好好的过日子，有的甚至说要派人到洛阳告诉天子去。周须对石厚说，他们还不服我怎么办呢？石厚说，我父亲当初在朝廷里人人都佩服他，现在他在家里休养，要是能把他老人家请出来，大伙儿一定没话说，您的君位也就稳了。周须也正想着有个德高望重的老大臣出来支持他，说不定比打郑国更有利，他就叫石厚去求他的父亲。石厚见了父亲石阙，就问新君怕人心不安，君位不定，想问问您老人家有什么好主意呢？石阙说，诸侯即位应得着天子的许可，只要天子答应了还有什么说的。石厚点了点头，就说这话倒没错，可就怕天子不答应，总得有人从旁说个情才好啊。石阙说，给你们说情的人总少不了吧，等我想想。 他一边摸着银白色的胡子，一边说：“陈侯跟天子挺亲密的，跟咱们也有交情。你们先到陈国去，请陈侯在天子跟前说说，过后你们再去朝见天子，还怕不行吗？”石厚把他父亲的主意告诉了周须，两个人就带了些礼物，君臣俩亲自跑到陈国去。石阙也写了一封信，暗地里打发人送给他的好朋友陈国的大夫子珍。话说周须和石厚到了陈国，陈桓公叫子珍招待他们，请他们在太庙里相见。子珍早就把太庙摆设得整整齐齐的，还安排了好些武士。两位贵宾由子珍招待着到了太庙的门口，只见门外搁着一块牌子，上头写着：“不忠不孝的人不许进去。”周须和石厚很是尴尬，进去也不好，不进去也不是。石厚就问子珍：“这牌子搁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子珍说：“这是敝国的规矩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”他俩才放下心，大胆地进去了。到了庙堂上，周须和石厚刚要向陈桓公行礼，就听见陈桓公大声地说：“天子有令，逮住杀害魏侯的乱臣周须和石厚。”他刚说了这一句，旁边的武士就把那两个人给抓住了。子珍呢，则拿出石阙写的那封信，向着大伙儿念起来。信的大意说呀：“外臣石阙磕头写信给敬爱的陈侯，我国不幸闹出了谋害国君的大祸，这事是周须和石厚干出来的。这么不忠不孝的人，要是不治罪，往后乱臣贼子准得更多。我老了，没有力量处置他们了，只好想法子叫他们上贵国来，请您本着正理把他们给办罪。这不光是给魏国除害，也是给天下除害呀。”到了这会儿，周须和石厚才知道他们是上了石阙的当。陈桓公想把他们俩当场杀了，子珍说：“先别杀。”石厚是石阙的亲生儿子，咱们不好杀，还是通知魏国，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。陈桓公就嘱咐人把两个人各关各的， 一边打发使臣去通知石阙。石阙自从告老回家，早就不过问朝廷里的事了。今天接见了陈国的使臣，才上朝堂去见大臣们。大伙知道了那两个乱臣已经被抓住了，都说这是国家大事，请国老做主啊。石阙说他俩犯的是死罪，咱们只要派了人上陈国去杀他就是了。有一位大臣说，乱臣贼子人人可杀得，我去杀周须吧。大臣们纷纷说，好好好，主犯犯了死罪，从犯就减轻处罚吧。大家这么说，为的是要讨石阙的好。大伙儿替石后反复的求情，他们认为上了年纪的父亲总会心疼自己的亲儿子，就是不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护着自己的亲骨肉。只要大伙儿实心实意地替石后求情，他准会顺水推舟地同意的。没想到石阙发了脾气，瞪着眼睛说，周须的罪全是我那没出息的小子帮着出的主意，你们替他求情，这明摆着是光顾人情不讲道理了。你们当我是什么人啊？谁去杀石后去？谁杀石后去？他问了两声，也没有人言语，朝堂上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石阙气得呼呼直喘，只见他的嘴唇哆嗦着，哆嗦着，说道，没有人去，好，那我老头自己去。他的一个家臣听他这样讲，说道，国老别生气，我去就是了。就这么着，两个人依照魏国大臣们的意见去处置了周须和石后。他们到了陈国，谢过了陈桓公，就分头去干，一人杀一个。周须见了来人，大声地吆喝说，你是我的臣下，怎么敢来杀我？那个人说，你不是先杀了国君吗？我不过是学你的样儿啊。周须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石后见了来人，央告着说，我是应当死的，求你让我见见我父亲再死行不行呢？那个家臣说，行，我带着你的脑袋去见他吧。就这样，石阙和魏国的大臣们 治死了周须和石后，立公子晋为国君，就是魏宣公。